日子，倪萍。爱花。相传说，紫罗兰的紫色、秋牡丹的艳色、玫瑰的红色，都是花神用自己的鲜血染成的。我相信这类悲壮的传说中，蕴含了人们对大自然、对人类在生命与生命的辉煌中那份更深刻的哲理。少年时，那首《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像一幅画，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浮现。在一个被如此想象的世界里，我对花的想象也蒙上了感情的色彩。我是从对花的认识中更深切地感知这个世界的。花以它独有的灵气浇灌着我的灵性，与花在一起，我感到一种难得的踏实。花实在是给了我太多的慰藉。小时候，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很大，据说这是当年一个姓穆的大资本家的宅子。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他被赶走了，从此音信渺茫。院子里只留给穆老太太一间半地下室的屋子，其余的大部分被街道派出所占用。后来我们几家是怎么搬进来的不知道，但邻里之间相处和睦是那个院子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至今我都怀念那个大院子，怀念院子里那各式各样的花。大院内筑有石头墙，墙内砌成木栏的花篮。冬天，当山海连成一片灰暗的时候，当你叹息秋高气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院子里却有着葱绿的冬青和开着红花的耐冬。耐冬树很大，立在院子中央，天气最冷的时候，也是它的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我们院的孩子都爱护花，即使树上的耐冬花开满了、开烦了，我们也绝不伸手摘一朵，只等它开透了、开累了，自己落在地上了，我们才捡回家泡在水里。我们管这叫水花。春天一过，我们院的花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捧接一捧地紧挨着开放。先是那白色的玉兰花，叶子还没长出来，花就先怒放了。海风中，白玉兰摇曳着它那圆润肥厚的花瓣，孤傲典雅地挺立着。玉兰的香是香中之香，它就像20世纪音乐界最响亮的托斯卡尼尼一样，它香得浪漫和富有传奇。我常常在树下转圈，幻想着忽然有一朵花飘落在我的头上。或许玉兰花嫌我太小，还没有到爱美的年龄，它始终不肯在它最丰满的时候落向我。玉兰是对生命的准则强调的最准确的花，它开得大彻大悟，它开得像海浪一样气势磅礴。它尽着自己的性子开放，就算偶尔有花落下来，只要一着地，即刻就变得面目全非，呼就蔫了，让你无法再捡起它。现在我想，莫非玉兰花性子最烈，活是玉兰花，死是玉兰鬼。可那时我不懂，只知道树对花很重要，花在树上，花是活的，花离开树，花就死了。我们院里最漂亮的花是紫藤萝，藤萝树攀附在院子里的西大门上，这是一个黑色的雕花大铁门，门很高很宽，却常年关闭着。 门外是一条由几百凳石头台阶连成的路，我们叫它信号山支路，那是通往山顶的一条近路。从外面看，紫藤萝自由自在地骑在铁门上，像骄傲的公主一样任意地舒展着四肢，仿佛天下都是她的。每到夏天，我和哥哥洗海藻回来，我们都先不回家，买一只冰棒坐在藤萝架子上歇会儿。藤萝架子很软，很有弹性，坐在上面像摇篮一样。哥哥常常推着我在上面晃，我晃，花更晃，一串串一片片的紫罗藤像荡秋千一样，在空中和我们一块欢笑。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愁，哀愁又彷徨，在雨的哀伤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戴望舒在诗中把丁香一样的姑娘誉为美好理想的象征，同时也道出了丁香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情深而不轻佻的品格。在我的心目中，丁香又是完全的花朵，是让人敬重的花朵。我是真的偏爱丁香树。放学回来，围着丁香树绕一圈，嗅嗅它，看看它，摸摸它，再回家做功课，心里就踏实多了。我也曾在作文中多次写过我家门前的这棵丁香树。丁香花开得最茂盛的时候，无论是谁，走到它身边都会停下来。那样的时节，我只要有空，就拿小板凳坐在树下看着花，生怕被人折断枝子。我忠诚地守护着它，我天真地以为花开在谁家门口就是谁家的花。有天夜里，我被窗外的风啸声惊醒了，又是那讨厌的台风。虽说住在海边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但那一夜我痛恨台风，我诅咒台风，因为它把我家门口那棵丁香树害苦了。风太大，妈妈不准我出门，我只有趴在我们家门上，透过两片玻璃望着我的丁香树受罪。狂风夹杂着暴雨，肆意地摧残着那瘦弱的丁香树，它没有哭声，也没有喊声，只是一阵狂风过后，又悄悄地挺起了树干，继续等待着下一阵狂风的肆虐。丁香已经熟知了台风的秉性，天不亮，太阳出来，它的本性是不会收起来的。黑暗勾结着狂风暴雨，在无人知道的夜晚吞噬着我家那棵丁香树，扫荡着那盛开的丁香花。我对妈妈说，要早知道今晚有这么大的台风，咱不如天黑之前就把花全摘下来，用瓶子、脸盆生在咱家里，免得他们受这么大的罪。妈妈说，孩子，你错了，花生在树上，长在大自然里，它有天生的抵抗灾难的能力，扛不住风雨，它就不是丁香了。你要是把它摘回家，就等于把花的血管砍断了，血流完了，花也就死了。我相信妈妈说的话，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花生长在家里就活不长？好像我昨晚只是做了一场梦。 丁香树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只是树下落了一些叶子，而多数也都是快要脱落的黄叶子。只有靠近墙的一个不大的枝子被折断了。我和哥哥用胶布为他包扎了伤口，又扶着他回到原处。经历了这场暴风骤雨，我开始佩服我的丁香树了。我也开始懂了，为什么妈妈总说，风使树的根扎得更深。他们比我强多了，丁香树给我做了榜样。这些年，每当经历人间的风雨，我就常想起我家门口的丁香树。长大了，离开丁香越来越远了，心里对丁香的思念也就越来越珍贵了。我爱花爱得出奇，最初的审美意识几乎都是花给予我的。我生长的城市曾是日本、德国的殖民地，殖民地意味着城市的风物有些畸形的美。的确，青岛的许多建筑、街道的走向、花草的品种无不显露出当年侵略者的阴影，他们一边践踏着人的血肉之躯，一边充当着欣赏风花雪月的行家。随着年代的久远，德国那古朴式的尖楼顶上的红瓦开始脱落，那石块铺成的马路已被今天的人们踏平，唯有那年年怒放的樱花向人们昭示着这座海滨城市与日本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复杂矛盾的历史现实。据说青岛的樱花是当年日本人带进的种子，树的主人是想和这树一样永远的、世世代代的霸占这块地球上最美丽的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宝地，甚至更想在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抢占一席荣耀。爱花的我独独不爱樱花，我受不了樱花的娇柔造作，甚至有些许轻贱模样。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可能正是因为樱花象征了日本，日本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整个中华民族对那一段历史在骨髓里难以抹去。于是樱花无辜也只好无辜了。我不喜欢樱花，还因为它性格中很有虚张声势的缺陷。樱花的所谓家训显出的迫不及待也是我所反感的。他开得没头没脑的，一点都不含蓄。也许樱花占据了我家乡最美的八大关，占的地方太多太显赫了，也许花开得太娇艳太繁茂了，太碎太拥挤了，总之我真是不太喜欢。那年到日本访问，日方专门安排我们代表团去赏樱花，我没去。可能是我太狭隘太小气，也不啊，梁实秋比我还讨厌青岛的樱花，他对樱花都达到憎恶的程度了。和郭沫若先生的樱花赋相比，我真是一个小女子。但郭老先生写的樱花赋是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是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一种惯有的客套罢了。我不相信卢沟桥事变后的郭老还会喜欢什么樱花之流的东西。即便是从纯粹花的意义上来看，我不喜欢樱花还因为颜色太暧昧，既不红又不白，那么不明朗。我很少穿粉色的衣服，都可能与我不喜欢樱花有关。我爱花不分贵贱，如果必须选择的话，我更爱那无名的野山花。和很多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相比，这一点我比他们更幸运一些。 我从小就在大自然里土生土长，至今我也叫不出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名字的山花，但童年留给我的却是根深蒂固的山花浪漫。那时候山上一年四季都有花，花和草生长在一起，谁也不嫌弃谁。有时一片花地里竟没有一朵花是重样的，也从来没有人给它浇水，给它松土，它就是那么自然地活着，不争名分，不争位置，自然泄落，自然生长。我爱花，即使在十年动乱那会儿，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色彩，我依然爱花。我会自己动手做花，五颜六色的皱纸常被我做成各种各样的牡丹花。长大以后开始挣工资了，生活上一贯比较节省的我，对买花却出手大方。但是什么样的花，只要是从店里用钱买来的，在我眼里艳色和味道就差多了。我喜欢大自然里的花，喜欢自己从泥土里看到的花。许多人问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都说，今生若能有一个房子是带花园的，早起能让我拿着剪刀从自家花园里剪上一把鲜花放在我的餐桌上，死而无怨了。1994年在洛杉矶，我曾住在友人一个带有花园的房子里，我一度有个这种感觉。早起他上班了，陪伴我的就是那晚院子里的花。花很细心，只要你安静下来与他交谈，他一定会和你推心置腹。有时周围安静的使人害怕，花就会悄悄地随风给你送来一丝清香，一阵躁动，让你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生命存在。在离开洛杉矶的日子，除了思念那如同姐妹一般的友人，也非常思念那一园子的花。花带给我的不只是好看，也不只是香，花是我生命的颜色，是我生命的祝福。1993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远赴巴塞罗那，在为他们壮行的奥林匹克风的晚会上，服装设计师郑增霞曾为我专门定做了一款特殊的旗袍。旗袍上面除了醒目的五环之外，我要求绣上一串花朵。我有一个情节，这就是鲜花会带去我的祝福，保佑为国争光的兄弟姐妹。我相信在巴塞罗那的体育盛会上，这串花的神灵一直都会替我为他们加油。我喜欢花，却不喜欢穿花衣服，或许是个子长得太高了，或许是花在我心里都装满了。我爱花，我视它如生命。前年夏天我难得的有空，便约了哥哥、嫂子、侄女、表弟、表妹七个人回了一趟姥姥家。如今的水门口变化得让你认不出了，山不再像从前那么宽了，河也变得窄小了。姥姥家的五间大瓦房如今塌得像一堆小草房，村前村后都盖起了二层楼，唯独山上的野花不曾变，黄的依然是黄的，红的依然是红的。站在山顶上，我泪水盈眶。是啊，只有这些小花懂得我回故乡寻找的是什么。现在山里人地已经全部分给个人了，舅舅家人口少，只分了一片在西山顶上的地，舅舅全种上了花生。我们回去的时候 整个齐鲁大地正遭受干旱袭击，几个月滴水不见，舅舅家那片花生地刚开了花，地面就龟裂开了一道道口子，干枯的让你心痛。花生是在地上面开花，地里结果。花生的花沁黄的一小包，小的像星星，零零散散的，不那么茂盛。表妹嫂子都是在城里长大的，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花生地，于是他们像在花园一样，一会儿在花生地里躺会儿，一会儿坐着拍了许多照片。小侄女更乐了，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不一会儿许多花生秧子就倒下了。我心疼至极，又不好说。舅舅看出了，不要紧，采吧，这块花生地今年算瞎了，一粒也别想收了。我决定救他们。山顶上那片花生地距离山下的那湾水足有一里地，我们一行七人每天黄昏的时候就排起队，用水桶往山上挑水浇地，年龄小的用脸盆端，一直到太阳下山我们才收工。那几天我们几个人的行动成了水门口的一景了，大人孩子都围在山下看我们这七个城里来的人。舅妈一个劲儿地做好吃的，舅舅感动得不知说啥。山上那片花生地得救了，花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告诉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我以无比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水门口。秋天，舅舅那片花生地收的花生分成七份，分别寄给了我们。三斤花生的价钱和邮费也差不多了，但我懂舅舅的心。打开邮包，看到滚落出来的那饱满的花生米，表妹说，真好看，花生米都长得一模一样，个儿的大小也一样，真逗。只有我知道，舅舅和舅妈是一颗一颗捡出来的，一颗花生一颗心，花生怎么会都长成一样的呢？我爱花，它短暂的辉煌给了我许多的启迪。生命的色彩是否艳丽，最终要看是用什么来浇灌。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这几年，得到的鲜花多了，鲜花在我心中的分量就更重了。得到了一束鲜花，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份期待。久而久之，我开始远离花了，害怕被鲜花包围。更害怕的是，当我被鲜花包围的时候，会失去我那天然的嗅觉，失去那份天真的纯度，失去了花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愿花保佑我。